在主的家中，我们就在主的爱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在他的爱内安息，在他的跟前受教，听他向我们讲话，我们也向他讲话。让我们带着爱主的心，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渴慕听见你生命的话语。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们多么多么盼望能够尝到你的甘饴甜美跟美好。主耶稣，你打开我们的明悟，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让我们不再按照人来认识什么，再也不按照旧生命来认识你或认识你所爱的人。求你把你的知识跟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亮光所能看见的真理，看见了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爱的广阔高深，看见你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你的办法超过人的办法。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的智慧你的爱就离我们有多么远多么高。就如父亲怎样爱着自己的子女，你对敬畏你的人，你的爱就像天有多么高，你的爱就这样的高，这样的深。让我们经验你那从天上来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我们兴高采烈地来侍奉你，来认识你。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能够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荣耀的面。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你触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爱内，好像饱享了膏子一样的满心欢喜。我这样祈求，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啦伊嘟咕噜伊达嘎巴啦伊达嘎啦伊嘟咕噜伊达嘎巴啦伊达嘎啦伊嘟咕噜伊达啦伊达啦，哈嘎巴啦伊嘟咕噜伊达嘎巴啦伊达嘎啦伊达嘎啦伊达嘎啦伊达，哈嘎巴啦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神光照启示我们时，我们能够快快的回应，越快的回应就越早进入这一个丰盛跟美好里，越早经验到他要给我们的那一份美，那一份好。我在九一年碰触到主，九二年尝到了这清晨来亲近他，经验到祈祷100%的应验，经验到我读经读到哪里，好像我的生活是环绕着我的读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我在那段时间，我祈祷，我也在感动中，在属灵里见到了圣徒梅瑟摩西，他叫我说弟弟，小老弟，我就叫他老梅瑟，大哥哥梅瑟。我见到了圣保禄中徒，他也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而我最早的碰到的主，让我在祈祷中所碰触到的圣徒是圣保禄跟梅瑟。后来我在读保禄书信，读梅瑟的书信，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光亮，很多很多的造就，也让我体会到主对我的命定，对我的召叫，好像在圣经中每一个他的仆人都是多才多姿，非常丰富美好的生命，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会有的人可能比较相近，有的人他好像是独自的一个人为主所重用， 有的人是他要带着一群人，像梅瑟，像保禄，他们都蒙主的召叫，也使我在主前不断地看到主对我的召叫比较像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很多讲的话就深深地震撼触动我。我非常感谢主，我也相信是神打发他们来帮助我。有一次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叫我弟弟。保禄中途他跟我说，因为耶稣这样子称呼你，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称呼你。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一家人，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的长兄，那么他所做的事，他要帮助我们也做这样子的事，他在装备我们帮助我们。而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祈祷，可是我很喜欢读经祈祷，我常常亲近主，一直到2007年，也就是15年后，有一天我又想起了15年前我清晨起来读经祈祷。为什么2017年那么是25年，对，好像想到主思念主，那地上的数学都忘了那不太久，以天上的数学，因为千年如一日，所以在片时之前，那么千年如一日，一日也如千年，那这样算起来真的好久好久，这一个好长的在人世之间的25年前的事。我又想起，其实在过去中间我陆陆续续也有想到要再起来清晨起来读经祈祷，好像想归想，有时做了一两天又很难继续下去，也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没有这样子的作为。可是在2017年，主有一句话感动了我，那一句话圣灵使我想起，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在那一个主给7个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的7个教会，七是指着今世的圆满，而七就是4+3，三是天主圣山，四是一切的受造物，所以有4部福音，要向一切的受造物传讲主的福音，那么一切的受造物必须加上天主圣山才会圆满。所以今世的圆满是七，就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有3位一体的天主做主为王掌权。那么你的睡眠是不是他也做主为王掌权呢？你的读经祈祷，你的生活是不是他都做主为王掌权呢？如果有，就是最圆满的。那这7个教会也是神跟众教会所说的话，每一个最后面都说，请听圣灵向各教会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一个众教会各教会，我们提到了教会就是神的家，在圣经里神的家每一个城市，那一个城市里有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就成为神在那一个城市里他的教会。所以在耶路撒冷城就有耶路撒冷的教会，这里有以弗所，那是一个城，就有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每一个城就只有一个教会，这是神给他教会的名字，神给了他教会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在兰卡斯特，在兰卡斯特的城，只要有一群基督徒在一起聚会了，就有兰卡斯特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是不能够分党分派的，是一个教会在这里。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这单数的教会 church 是单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城。 每一个城都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教会的，那是分裂的，相竞争的，那是不合宜的，而是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你要跟你在城里的众教会，就是也许已经有一个分裂的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它都是一个家，神的家，我们要到神的家中去。那有的时候圣经的单数 church 也是指着一个普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是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那是指着一个属灵上的，把所有的教会都合到一起的，成为基督的身体。那有的时候在一个地区，让我们先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生活行动，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怎样的成长，怎样的做相称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对教会有一个真知灼见，而且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活在那个启示里，活出了一个锋芒里。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所以这一本书信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在斯高斯节众教会，在和合本是各教会，在英文是 churches， 有加 es 是复数的。为什么以弗所书是用单数的，以弗所的教会，而加拉太的却说是各教会？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
就是在以弗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所有这些信主的人合在一起，他们承受了这一本书信，这一个书信。和合本圣经是怎么样？请有和合本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念。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就是有一群都在以弗所的那里的人。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你要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厄弗所的教会，这里没有讲众教会，也没讲各教会，而是一个教会，英文是单数的 church。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加拉太是一个省，它有好多好多的城市，所以每一个城市有一个教会，就在那里有加拉太马其顿的众教会，因为马其顿是一个地区，所以那里有好多的城市的众教会，所以大城也是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是一个大的城市，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格林多是一个城市，所以有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教会每一个城市就有一个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光亮，你读起来没有例外，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那么有时讲的一个是属灵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合在一起的圣徒，所以在以弗所的所有的圣徒信主的人合在一起，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加拉太因为是有很多的城市，就是众教会，所以在神的家中都有神的命令跟规范，在以弗所这一个教会里。所以在启示录提到了七个城市的教会，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厄弗所的教会，后面还有其他的六个教会，也就是所有教会的样子。这七个教会 也是今天所有的教会有的样子。你蒙神的光，你知道你在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那么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我们要做那个教会中的得胜者，而不是要做那个教会的中间的失败的蜘蛛人 Spider-Man 失败的人。因为得胜的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信徒，而这七个教会也是教会成长历史中的一个走向，从一个兴起，第一个是以弗所，继续的一直下来，好像看到了教会的历史确实这样发生的。所以教会的成长中有高有低，有复兴有堕落，而这七个教会也像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个人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也是这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你会从这七个教会看到自己跟随主的灵性生命成长的，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圣殿。那么一直是这样吗？有时是，有时不是，有时这样，有时不是这样，有时又玷污了圣殿，也像教会中有很多的罪恶，有玷污，有世界的灵跑进来等等。所以我先前有请你们听的有一套我们查经班的录音，就是讲这七个教会。我们查经班查完了七个教会，我们有一次就聚在一起，有一整天在复习这七个教会，有这录音。如果你还没有听的，你可以听一听，因为他在讲你个人，也就是你身体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住所，它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地方是你要悔改的，有一些什么地方是神在造就你的，或者你现在去的教会你也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你又知道神对这样的处境他讲了什么话。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是可爱的意思，在这个教会里神讲了一些话，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这一些美好的事，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给厄弗所教会的天使写，那右手握着七颗星，而在那七盏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这样说。
这以弗所的教会的天使，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的天使在那里协助这教会，每一个主的子女都有天使在照顾他。所以你对一个小子中的一位很轻慢他，他的护守天使会把这事报告给神，那是有后果的。而我们也知道都有神的天使在护守我们，在我们四周安营扎寨。在圣咏九十一篇也说，有他安排的天使在我们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我们，这是真实的。但是神的天使是圣洁的，当你活在罪恶中，他很难靠近你，因为有一种很大的恶臭，不洁圣洁的天使他很难。当我们活圣洁的生命，就会惊艳到圣洁的天使是神打发天使，而神的教会也有打发的天使给了教会。这写给以弗所、厄弗所教会的天使，让这天使带着这信给那个教会。那右手握着七颗星，我们看到前面一节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七颗星就是指着七个教会的天使，七个教会的天使。所以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天使，就有圆满的天使在圆满的教会中做圆满的工作。感谢主，纵使这教会很小，也有一个神打发的天使在照顾。而这七颗星是指着七个教会的天使，那么这七个教会的天使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右手，换句话说，这一些天使都是在神的掌权下奉职的天使，不是可以随便像堕落的天使做一些败坏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右手指着他的得胜，指着他的能力跟权柄，他是掌权的，他派遣他的天使，就是这一位主，掌权的主。 而在那七盏金灯台中行走的七盏金灯台，这里前面的第一章最后一句话是指着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会是在七盏金灯台，不是一个金灯台，是七盏金灯台。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特质，不是一个，而是七个，但是七个中间都有他在行走，都是他在照顾，就是这一个掌权者、得胜者、圣者耶稣基督，他要把幕后的事告诉他的仆人们，告诉他教会中奉职的仆人们，能够知道应当如何的侍奉。他说了第二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主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苦，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信主的人，他们非常辛勤，他们非常坚韧，这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好的属神的性情。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知道他们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并且你也曾查验出那些自称为宗徒而实非宗徒的人，发觉他们是撒谎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光很强，他们有分辨的能力，他们知道谁是真的使徒，谁是撒谎的。在神的家中，那仆人第一就是使徒，而这使徒，而这教会都能够知道他们多么多么的有光，他们多么多么的从神那里知道。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你就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的，因为假的跟真的摆在一起，你就知道它是假的。你知道真理的话，那么跟真理的话相似的就是谎言、撒谎的人。下一节，
也知道你有坚韧，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厌倦。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性情，能够坚韧，能够坚持坚韧，是为了主的名而受苦而毫不厌倦。这受苦不是为了己，而是为了主耶稣。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么多美好的性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性情跟教会的生命。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爱的、可令人喜欢的，是这样的美好的性情是很可爱的。第四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可是神说，主耶稣基督说，我有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当我们尝到主是何等何等甘饴的时候，我们会跟主在很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多么多么的感谢。当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我的生命改变，真的很感恩。那时我在心里说，主啊，朝闻道夕拾可以，我碰到了真理真道，你就是这真理这真道，我碰到你，我的生命没有遗憾，纵使我立刻死去，我也是心满意足，含笑而死。那么我从今以后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那是我起初的爱所说的那一个爱的生命的誓言，我没有忘记。所以我不曾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曾经在2003年中国有最严重的 SARS 时，我二话不说的按照主对我的派遣，我去中国传播主的福音。我经验过非常非常大的台风，那台风是用级数算的，那最强的级17级，我就碰到一个这样超级强烈，属于最强烈级的超级强烈台风的袭击台湾下，我继续的走了一条路，就是海棠台风。我也知道 我怎么能跟这样的台风相抗衡呢？我怎么能跟 SARS 相抗衡呢？我也曾碰到不止一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把生命交给主，就是因为我跟神有这样的约定，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为你而死。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愿意了，这一次又有新冠病毒，在初期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弟兄的电邮，他说我听过你的见证，曾经在中国有 SARS 时，你来中国为中国祈祷，神也俯听了他一人的祈祷，不是只有我，好多好多的神的义人向他献上恳切的祈祷，那么他真的俯听了我们的祈祷，我们那一次聚会的祈祷真的应验了，真的应验了。 SARS 就离开了中国，那时新冠病毒是在武汉爆发，也只有在中国。我接到这电邮就是说，那苏弟兄，我可不可以拜托拜托请你来中国来为我们祈祷。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神之外，哦，过去你这样做，我们今天这样做，因为神有主权。我在心里问我自己，如果神真的要我去，我会不会要去？我可以跟你说，会，一定会。当初可以这样的去，今天还是可以这样去，可当初是神派我去，而这一次神派我不去，他没派我去，他派我做别的事，而且也去不成，因为整个交通都封闭了。而那时我是在最后一班北京要封城之前进去了。所以这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话，就是不能够抛弃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有多少我就不能抛弃。那么我问你们一件事，当初神这样爱你，这起初的爱，神会不会爱你变少了而抛弃了原来他对你的爱？会不会？不会，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生命是成长的，继续成长的。如果你今天从一个吃奶的婴儿开始很健康的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吃硬食了，是不是表示你可以从此一直可以吃硬食呢？当然是。如果你当初是一直要人抱着不能够自己行走，有一天在父母爱的怀抱中成长到一个地步可以下来行走了，是不是表示你从今以后都可以下来行走了？是。这就是我们的身量进入了成长跟成熟，所以生命不会倒退的。倒退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可以走路的，今天不能走路，那叫做生病了，要得治愈的，求主得治愈你。属灵上也是一样，病了要求主释放得治愈。我们不要认为我应该这样的躺着病着，我们要求主恢复我们当有的生命。所以这一个神给的爱是不消退的，而且是因着我们承受的尺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对于神的尺度也是要越来越大。我当初在感动中是做了十一奉献，而我在后来都是超过10%的，是不能倒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该倒退的，不该倒退的，而且也可以在神的爱中不倒退的。因为神喜欢给我们的恩典是越给越多，从你的满盈中还要给你更大的丰富，是恩典上再加恩典。那么意思就是你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贫乏，变成贫穷，原来的丰富都没有？是不会的。会有考验，但是可以胜过就有更大的丰富。这个礼拜一有一位弟兄，我们这里的弟兄是一个美国人，他比我还年长，80几岁的 Jack 弟兄 Jack Toss， 他请我吃早饭，请我跟秦中吃早饭。我们在吃早饭谈着煮得好，非常非常快乐。他也提到了说，在这一次从3月到现在，有好多好多的人在痛苦中， 在害怕中，就是很多很多人对于新冠病毒有很大的恐惧。他说恐惧不是从神来的，神没有给我们恐惧，他却要用这个让我们惊艳到不害怕。他说有一阵子他为了爱，他的女儿说，爸爸请你这一段时间都在家里不要出门，免得你传染了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你的孙女要结婚，婚期已经定了，总不好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他说我为了爱，我知道神会保护我，像诗篇九十一篇一样，我不害怕，但是为了爱我这一阵子没有出去。那么他的婚礼已经结束了，非常非常好的婚礼，现在呢我可以请你们吃饭了。他看到我的时候是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热情的握手。结束后也是一样，谈话中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对我还有召教还有使命，不是年纪的问题，是神旨意的问题，我还要活着，有神要用我，那么神要用我他就会用我，因为他用了我，他对我的召教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还等着为他所用。也就是我们等着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是为神所用的。他说生年纪不是问题，而是神的旨意，我们的信心是个问题。所以他年纪很大了，可是信心饱满，好像个年轻人一样的，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年轻呢。其实到神的跟前来说，我们的天父他多大年纪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天国就是给孩子，是怀着一世的心全心向他。而孩子对于阿爸父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却有很强的神的启示，他要从次子鲁儿的口中获得完美的赞颂，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所以我们纵使年老，可是我们属灵的年纪跟真理中，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是阿爸天父的可爱的孩子，我们依靠他，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讲着讲着，隔壁有一个姐妹，她就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说，你们说的我都阿们，感谢主。她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主的爱在我们中，在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这一个起初的爱是不能够抛弃的。因为如果抛弃了起初的爱，底下说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跌下的，离弃了起初的爱，或现今的爱比起初的爱少了，这里说的就是跌下了，摔倒了，你该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在起初的爱心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淋雨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一个灯台指的是光亮，那么神的光神的启示开始暗淡了，开始褪色了，开始撕掉了。你们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写着，有一个叫做厄里，他因着撕掉了起初的爱，因着他生命的倒退，他开始眼睛睁着什么都看不见，他也听不到神的话，神跟他讲话一次又一次他拒绝，神跟这孩子撒母耳说的话厄里却不知道，他眼睛睁着什么都看不到，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在昏暗中而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起初的爱，神是爱，神是光，神是荣耀的神，你不撕掉起初的爱，你就不会撕掉从那爱里来的能力跟光亮。主使我想起这句话，主的神使我知道，我在认识主的一年后，就是1992年，我能够 牺牲睡眠起来读经祈祷。而我今天二十五年后，就是2017年，主再一次用这句话跟我讲的时候，我悔改了。为什么我不能够跟以前一样有那一股 passion 热忱，就是清晨起来寻觅他的热忱？难道是他改变呢，还是我改变了呢？我其实一直知道是我改变了，他在等着我，等了我25年。而这25年，我有很多很多的成长，属灵的知识身量也在成长。但是如果用他的话来说，我有一个核心，我真的抓住吗？我还可以为他而死是没错，我从来这一点没改变，我愿意。但是主要我活着清晨起来就不能了吗？当然是可以的。我在哭泣中，我在悔改中，我跟神说，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从2017年，神的恩典再一次唤醒我的耳朵，要我有如学子到他前受教，又开始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献给他。其实我们的生活，我是指生理方面，是有一种习性的。有人是晚上上班的，那白天可以睡觉，因为白天你睡不着。有时我们换一个地方有时差，我们不习惯那个地方的时间，就会调整时差。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后调整好了，有时候一个月还调整不好，可是他会调整好了，就是按照那个地方，所以会有一种时差的或生活的一种习惯性的调整。清晨起来读经，他会建立成起一种新的生理的一个习惯。而在建立这一个习惯之前，又是确实有很大的征战，有很大的一种不习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么你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很想睡觉，那你白天去睡了，晚上的时候你就不想睡了。你看看时间，正是你原来的地方的白天，你就开始要活一半当地的时间，一半白天的时间。有人是搞了好几个月还在这个争执中，有人就会在几天中他就过来了。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在新的地方上班，那反而很快的就调整过来。那神给我们自由不上班，那么我们就要几个月都不调整吗？一个爱主的心吹破着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就要开始更新，就要开始改变。而自从主让我在渴慕中、渴望中恢复了这清晨跟他的约定，神又帮助我进到了一个生命继续的成长，就是他的启示开始更多了，他的光更强了，他的爱、他的能力释放更大了。因为他不但没有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而且他在灯台里加了很多圣神的膏油，让里面不断的发光发光发光。而这光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教会会堕落，因为离开了起初的爱。为什么生命会倒退，因为离开了起初的爱。如果因着起初的爱，当初没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知识，可是这一份爱，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知识，让我们经验到他的丰富。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内，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自身的性德上，在那里成长，就是建立在主的话里。感谢主，当我清晨起来读经祈祷，我开始有一个邀请是到外地去。我到外地那一次就是到加州的洛杉矶，我从圣何西到洛杉矶，我忘记是两天的服务还是三天的服务，可能是两天，星期六星期天。 那我就在想，按照时间表非常满，我就祈祷说，主啊，那么我是到外地在服务中，我还要清晨四点钟起来读经吗？你说，你说的算。我第一天到那里去也工作了很晚，晚上睡觉，睡觉前我说，主，如果是你要你的旨意，请你唤醒我的耳朵。大约3:45，主就唤醒我，我就知道我该起来读经祈祷，也没有回到床铺再睡。通常我就 不回去睡觉了，就开始了一整天。那么白天，你们参加过我讲习会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从早到晚非常非常紧凑。第一天回到家里，真的体力上也用尽了，晚上很好又睡，清晨主又唤醒我再起来。所以我到了外地去，就是恢复了清晨起来的外地去的第一次服务，我就知道主没有因为他召叫我去外地服务而改变了他跟我的约会，这是起初的爱。接下来很快我就到中国，我就到台湾，那是一系列的，有时是一个月的服务。我就想到一个，只是一个周末我就回家了。那么现在不是一个周末，是一个系列，我要每天起来这样子读经祈祷吗？第一天起来了，第二天起来了，第一个地方起来了，第二个地方又起来了，整个系列也就起来了。因着神的恩典，我知道不是我，是他的爱扶持了我的软弱。我要承认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为神一切都可能。如果神召叫你是六点，那就是六点，四点就是四点，他召叫撒度是两点还是三点，神对于每一个人有他特别的爱跟呼召，这是他跟你的约会。他跟我是四点。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咳嗽，有一些像感冒一样或身体的软弱，我就自己想，我还要四点钟起来吗？虽然坚持着起来，后来想说把身体养好以后那么再恢复，所以就变成了五点起来，六点起来，而几次下来好像天天就是那个时间起来。后来身体真的很快好了，好了以后还是觉得有软弱，还是不想起来。突然又在想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跟他的爱呢？虽然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完完全全的体力，我跟神说明天开始我要清晨起来，而清晨又起来了，清晨就起来了。而且很奇妙的是，当我觉得有软弱要晚一点时，连续几天都是每天五点钟去祈祷，我心里就想说，神啊，谢谢你，你真是慈爱的，慈爱的主。五代表的是恩宠的极致，你这么样给我恩宠，你现在每天唤醒我都四点多，那我五点，那也没关系，就五点。所以我有几天不是很长时间，几天五点五点五点，连续五点都是五点。有一天我突然想，神给我的第一个选择是四点，因为我的软弱，他给我第二个选择是五点。那么到底他的旨意是四点好呢，还是五点好呢？我没有祈祷再问他，我就知道他不改变，他今在昔在他都不改变。我跟神说，我还是要按照起初我们的约定要四点。当我这样悔改求他时，当天我醒来的时候看到时钟333，我知道是就3:33，三是天主圣山，三个天主圣山都在给我这个印记，而且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还是333，我知道他在告诉我是四点，不是五点。感谢神，有时在软弱中会有挣扎， 但是这个起初的爱会帮助我们，所以他要帮助我们进入他起初的爱，不要丧失那起初的爱，也就是在起初的爱，神带你胜过的得胜的生命，因着你继续的爱他，他会变成你生活的习惯，他会变成你教会的习惯。前一阵子，也就是在2017年左右，可能我开始或者是在附近，我忘记了时间，我就体会有好多好多的变化，好像神召叫我侍奉他的状况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一个时期。那原来旧的一种方式好像在准备过渡，在改变成新的方式。我就知道神在我1997年开始侍奉他，他给了我工作的蓝图，我就照着他的蓝图去行。那么那蓝图我也告诉了同仆们，他真的应验呢，我们就是按照那个蓝图做了他要我们做的事。而那个蓝图是按照那个时候教会的一种状况，我体会到需要新的蓝图，主就给了我新的蓝图。那么整个教会的样子也变了，而且加速的变了，但是主要仍然让我能够持续的在变化中，以新的心神，以新的方式，从他那里领受新的启示来侍奉他。我为这启示祈祷很多，他告诉了我，我也知道，总结而讲，就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期，主对我的召教是他让我看到教会应当是怎样，按照他的心，一个成全的教会应当怎样，我应该要活他旨意中的那个成全的教会，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不对的地方都要悔改，七个教会得胜的地方都要活出。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是要进入了得胜的生命，不但我自己得胜，还要跟一群的得胜的人一起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成为教会中的得胜者，成为他在末后中末世，我们已经在末世了，他要用的勇士，得胜的成全的基督徒，得胜的仆人。这得胜者将来要在天上与他一同为王的，那么他召叫我们要与他共王权，而一群的得胜者在一起要有得胜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跟得胜的成员，每一个他家中的孩子都是要因他而活，活在他圆满的旨意中，他就开始给更多的光跟启示，也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需要进步的地方，以及他召叫我要为他准备一群教会中的得胜者，一群在一起得胜的教会。感谢主，我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个 room 的 meeting， 这是神的手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带领过来的，而且他给的启示不断的一直在落实中，在落实中，我们真的惊艳到，从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都说，这真是一个爱的家，爱的家，爱的家。对，成全的教会就是一个爱的神的家，也就是在那里有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就是在那里我们是不分党不分派，但是却分属光明的跟属黑暗的，属神的跟属撒旦的，是正义的跟不法的，这绝对要分的。感谢主，他帮助我们，他在准备我们，因为前面的考验就要来了，而他真的给我们，就是我也常常有很强烈的一种触动，我们的时间真的是有限了， 要赶快赶快的落实神给我们的光跟启示跟装备，因为在末后的时候，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窦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看第三节，
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
就是主要来临这时代穷兆的记号是什么？因为主也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可以看到了季节，你们什么时候看到？第三十二节，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伸出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看见一些记号，你们就知道主耶稣他已近了，就在门口。所以主继续的说，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再继续念一节，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您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所以在末后的世代，有人假冒主的名字，而且说自己是基督，他们要欺骗很多人。这假先知、假使徒、假的基督的仆人，所以那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知道谁是假使徒，可是现在很多教会都不知道了。就是我们需要准备，而这一个非常多的把福音改变了，不是主的福音去迷惑人的，到处都是。他们吃羊肉喝羊血，他们就是不爱羊。第六节，
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
所以战争和战争的风声非常非常的强烈，我们听到了好多的战争跟战争，好像一下子北韩又导弹了，好像战争要发生了。而且这些战争有的时候不单单指的是军事的，有的时候是贸易的，有的时候是经济的，有的是文化的，有的是理念的，有的是真理和黑暗的。而且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的征战正在发生，或征战的风声，就是那种味道，风是指着灵，就是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小心不要惊慌，这些是必须发生的，它发生了，但还不是结局。下一节，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所以民要攻打民，民族起来攻打民族，这也发生了，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这也正在发生，并且到处都有饥荒，它也发生了。饥荒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有很多很多的缺乏。而直到今天，我们到 Costco 去买卫生纸，有时是缺的，没有的。那么纵使有，只能一次买一大包。如果继续有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困难，那么饥荒会发生的，各种缺乏会发生的。瘟疫，这个瘟疫我们都知道它发生的好严重，而且是普世，全世界都发生的，从来人类历史中没有这样子发生过的瘟疫，它发生了。地震经常有，这里那里，这国那国，好多的地方。最近的报纸，台湾有一个地方也有地震，前一阵子在中国潭山也有地震，各个地方。第八节，
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
那么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这一个痛苦的开始，英文用的是 birth pain， 也就是惨痛的开始，这是惨痛的开始。 惨痛我们知道就是它是一阵子一阵子一阵子越来越痛越来越痛，最痛的时候就生出来了，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也就是成全的教会要诞生前的惨痛它发生了，也就是这一个诞生的是一个成全教会诞生出来的成全的孩子要发生了，而这一个苦难中这一个过程里主要使得他的教会进入完全，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的那一个成全的教会要加速的成全，那成全的教会里的得胜者也要发生，这个痛苦开始。有很多主的先知跟仆人都说这个瘟疫只是准备我们会有更大更可怕的瘟疫会发生，如果这一个瘟疫你都怕得活不下去，那未来前面的路你怎样走？而我们是有主保守，有他的爱，是不是在害怕中？我们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厦大的我们却是主在爱中保守的，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当有惨痛的开始，表示说里面生命要成熟了，是不是？里面的生命要成熟了。其实主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子民，主的手一直在他的爱的子民中工作，圣灵一直在工作，所以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亲自向我们传讲了天国的福音，传讲了福音，因为福音的主来向我们详述了，他又为我们准备，他还要再次的来临，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进入第三千年，三就是他复活的日子，就是教会要复活了，属神的得胜者要复活的时刻，那么也是人类历史进入第七年，要进入圆满神安息的时刻的第七天，因为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天主创造人到今天是六千多年，进入第七，所以这是一个圆满丰盛的开始。如果是开始，应该是我们大大的喜乐开始，我们很有福气会看见这圆满的教会，看见圆满的得胜者，而且不但看见了，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一个圆满的地方，是他在末后时代要用的圆满的他的子民，就是他多么多么大的丰富，多么多么大的丰富，在末后的丰富要胜过先前的丰富。有一位主的仆人，他被提到天上，他在提到天上，他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好快乐好快乐，他在非常非常快乐里，他心中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很久了，主就说了，你盼望着见到我的使徒保罗，他说主是的，主继续说，你盼望很久了，我待会儿就让你见到他，他好快乐好高兴哦，他就说谢谢主耶稣，这是我盼望，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可是就是没有见到保罗使徒，他非常盼望见到这个他非常尊敬的神重用的仆人，所以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心中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要问他，当面问他，是关于他的事，我当面问他，问他他真实的经验，主耶稣就说了，待会你见到他时，你不要先问问题，你让我的使徒保罗先跟你讲话，这是天国的文化，都是权柄先讲话，所以他说好没问题，我一定很耐心的听你的使徒保罗向我的训诲。其实能够得到使徒保罗的或中途保禄的当面的训诲，这多么大的一个 一个福分。所以他就看到了使徒保罗过来，使徒保罗看到他，问候他，然后非常热诚的就跟他说，他说你非常非常想知道，想要问我当初在使徒的时代，在使徒行传里，中途大书里记载着我如何传福音，你很想知道我当时的心情，你很想知道我们怎么能够经验到这么大的奇迹异事，甚至于复活死人，甚至于这彼得的影子都使得这一些得病的人得到治愈，甚至于保罗用到的那个手帕，人碰到了也得到治愈，你很想知道。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问的问题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人更想要知道，要问你们，当你们到天上，你们在幕后的时代，你们是怎么经验到神的奇迹作为？因为那是七倍的丰盛，按照圣经讲的，将来的荣耀是七倍的光，七倍的丰盛，而我们是活在这一个七倍的丰盛的荣耀里。但是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担负得起呢？为此我们要准备，神的荣耀近了，神的荣耀近了，他要忽然来到他的殿里，然后他来到我们中间，谁能担得起呢？他像那漂布者的乳汁，他像那一个吞噬人炼金的火，我们若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担得起呢？感谢神，他现在正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他在爱中准备我们。其实我们离开了起初的爱，我们会把好多的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我25年后再接回来那一个清晨跟他约会的美好的关系，非常感恩，非常感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有一个册子，写着你的一生一世，他对你的派遣，对你的召叫，我们要活在那一个册子里，活在那一个他安排的旨意里。我们不在肉心中在活着，我们不再去分党分派分裂基督的奥体，在末后会有成全的教会，他们不分这一些的，他们完完全全尽力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是没有障碍在圣灵里，为神所用。因为神要使得这个世界里看见教会可以是成全圆满的，教会中的得胜者是真实的，而且是一个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这是神的心。他愿意，他愿意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圣洁的司祭，建成一座属神的殿，是按照他的蓝图所建成的圣殿，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教会，是他的蓝图他所建的，而每一个材料都是他精心从他的手中所琢磨的，所凿的，也就是每一个石头都是他凿的，他在凿我们，他在使我们那些棱角被凿掉，而我们能够彼此搭配，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当萨罗曼在建圣殿时，这些石头都是在当地凿好运到圣殿时，就不再动凿子斧子，而搭成一座属神的殿宇，神的荣耀就降下来，是没有吵杂的声音的。所以在侍奉神的工程里面，我们是不能用肉性血气去争吵的，而是他把我们准备好，而他正在准备我们，由我们为爱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让他来准备我们。也就是在天主的家中，我们应当如何的行动生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他帮助我们做我们命定中所当做的事，好使得我们的身量是在他的旨意中成长， 这身量包括我们个人的身量，属神的身量，也包括一群奥体的属神的教会的身量要成长。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抛弃起初的爱。我们当初如何爱他，我们只能爱他更多，因为主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倒退，从来没有消退。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按照我们更大的身量，他给的是更大的爱。我们领受了更大的爱，我们有更大的身量，我们所要奉献的也是更大的奉献。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在你的爱中被你夺得的，你在爱中生了我们，你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你不改变你的话，你不改变你的爱，你是忠信可靠信实的主。我们从你那里而得到的生命也是你的生命，你是这神磐石，我们碰到你我们是活石，你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石头就是有坚硬的不改变的，在你的手中你可以用的，有分量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把我们摆在一起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就是你的住所，你的荣耀要在你的殿宇中。我们是这样蒙召的，每一个活石都是圣的，都是出于你的，都是你亲自所成就的圣殿。你的教会是按照你的蓝图，是按照你的旨意，你是头，我们是肢体，我们彼此搭配顺服你，来承行你的旨意。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奉旨，求你亲自教导我们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奉献因你的名而献上馨香荣耀阿爸父的活祭，馨香的祭献。主耶稣，谢谢你使其满，你要使得你的教会复兴，审判要从你的家中开始，而已经开始了。你的家就要因你审判的手而成为圣洁的，你要使得不洁的，在罪恶中的，在邪淫中所生的孩子，就像在第七天达维跟巴塔色巴不是在光中所生的孩子就要死去，你要使得教会都是活死，都是属于你的，你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主耶稣，却不愿意拜偶像的在里面滥欲充数。主耶稣，我们要弃绝一切的败坏，求你恩待我们，让你的家成为你荣耀的住所。主耶稣，你喜欢来到我们中，你是圣洁的主，你就要准备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好能承受你的荣耀。主耶稣，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们，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求你也赐给我们定义，要把你对我们的启示活出来，因为你给我们的生命是圣的，是成全的，你愿意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就像我们天上阿爸父是一样成全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是的，主耶稣，你和阿爸父和圣神圣灵就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身体是成全的圣殿，你的住所，让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家是你的住所，是你的圣殿，是你的，在爱中我们跟你相通往来，认识你的地方，让我们一群属于你的人在一起，你要把我们合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殿宇，让你的教会是圣的，你要复兴你的教会。主耶稣，求你就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复兴我们的家庭教会，复兴我们带 带着你的光跟启示，成为教会中的得胜者，也使得你在各地的教会进入成全，成为得胜的教会。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启示。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丧失了起初的爱，就会失掉了金灯台的光亮，我们会迷失的。主耶稣，求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你的恩宠够我们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爱你，永不改变，好使得我们是能够在爱中生根修建成长。爱你从过去现今直到永远，你保守我们对你的爱都不改变，你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你的光，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带着你的爱来传播你的光，来彼此相爱。在你的家中是不缺光的，是不缺爱的。你的光彰显你的圣洁，你的爱彰显你的性情。你是圣洁的，你是荣耀的主，你是真光，你又是慈爱怜悯我们、满有恩宠的爱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俯伏敬拜你，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达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咕噜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